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网上直播，一起来跟我们敬拜。我们今天最先刚开始的时候会有 Pastor Brad 他来为我们报告事项，然后我们今天也要领圣餐，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呢把圣餐先准备好，然后我们会一起进入敬拜，然后由我们的 Brad 牧师来继续为我们讲利未记神寻找我们的第二周的讲道。好，我们一起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大家好，你们大概很惊讶我来做开场白，对不对？反正我在这里，所以我想我也就来跟大家做报告事项，好吗？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会很棒的。那我们还有圣餐，我们在进门的地方都有圣餐准备着，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呢，我们现在呢请你到外面去取。那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先录制好的录影带呢，是我们敬拜的录影带，是由我们这个交响乐团的两位女士呢来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特别的音乐。那么还有呢，在3月5号呢，我们开始呢在9点跟11点的两个主日崇拜，我们都要有这个儿童的服事，所以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年成的小孩，我们的主日学就要开始了。那我们呢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儿童的这个服事都能够正式的开始，要赶在芝加哥公立学校能够开始前，我们的儿童服事就要先开始。那我们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服事，因为我们有的儿童很需要大家来一起，才能够来使得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服事能够正常的运行。所以我们想请如果说你很想要回到教会来，然后来为教会呢做志工，我们呢欢迎你来为我们做这个儿童的事工，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些同心合意的人一起来服侍我们的孩子们，也让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呢很需要孩子们回到教会。那我们呢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服侍重新恢复，提供给我们有需要的家庭。那我们在这个大厅外呢有一个 iPad， 那你可以在 iPad 上面来登记你可以做的服侍。那这周呢Randy 牧师呢寄了给一个小的录影带给我，那么呢这个小的影片呢讲的就是陌生哈，就是这个人们呢对这个疫情这一年感到的陌生感，因为日子都变成不一样了。那有一个呢家庭就说，我们呢觉得好像这一年没有觉得是在家里面，即使人是在家里面却好像不觉得是在家里面，所以这一年呢是觉得不对劲，即便在家呢也不觉得是像在家，生活当中的一切事情都改变了。那么有一个人说，这2020年就好像是1918 1929跟1968这三年同时都变成同一年一样，像这三年的总和就是2020年。这个就是2020年有这么样子的一个风暴，觉得很不寻常，然后呢又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反应，所以我们度过的这个陌生的一年，经历了一场陌生的风暴。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要恢复到正常，我们正在努力的要回家，回到我们所熟悉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心里面就是想，我们可以不可以回到真正的家，我们可以回到真正有安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以一个教会来讲，我们一起回到教会，那回到教会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这个礼拜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这边有一个故事呢向我来展开。那我就看到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那耶稣他前往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做赶鬼 做医治，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却不想他留着，所以后来呢耶稣呢他就自己又离开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在那边呢就很多人就簇拥着他聚集他， 那那时候他才刚到岸的时候，很多人就围着他，那他后面是面对着水，前面对着一大群人，所以他就在岸边呢，我们可以想象的，他是一定是在那边做教导，在医治人。然后呢，后来就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那里，然后他告诉耶稣说，我的女儿病了。那他知道耶稣是他的女儿唯一的希望，所以呢，耶稣就决定去他家。那么接下来的描述的场景就有一点混乱了，一大群的人呢就涌簇着耶稣一起走，那么耶稣在中间，那人们从四围这样挤进去，好多好多人，一大群人挤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人群中呢有一个女人，那她只是想要摸一下耶稣，因为她想她只要摸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她就挤进去挤进去，挤了进去以后呢，然后呢她就去伸手摸她的衣服的下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啊，耶稣呢他就四处张望，然后呢看看到底是谁摸了我呢。那么呢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想哇，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紧紧的拥簇着耶稣。我祷告耶稣，我希望我们就回到这个场景，就是回到众人簇拥着你，回到你的身边，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呢不是回到教会的建筑物里面，我们乃是回到耶稣这里，这是一个啊神能力同在的地方。回家是关乎于我们回到神的能力，回到神的同在，这就是我们回家的目的。因为我们想要他，我们要努力不懈的来追寻他，我们回家就是回到我们救主的面前，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称赞你，我们高举你的名，你的名高举在这个地方，我们努力不懈的来追寻你，我们努力不懈的来追寻你的灵，我们努力不懈的来理解更多的你，我们要努力不懈的来伸出我们的手来摸到你的衣裳，我们知道你的衣裳上面就有能力，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会流到我们的身上来，就会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要来看见你，我们要看到你的眼睛，我们要看到你自己，我们要来相信，我们要来相信你就是那伟大的神，我们要了解明白你的能力，我们要知道那巨大的能力是可以驱逐鬼魔的，巨大的能力是能够医治的。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回到家里来经历你的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好，我们现在敬拜呢，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是这个牧主先锋教会所唱的这个领我到你的宝血里面。好的，那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讯息上面有歌词，我们一起来进入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天权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起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刻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释放我们，
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 醒我生命，在你爱里冒险一遍，领我到你冒险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感谢我生命，在你爱里冒险一遍。
我们一起来冒险，
耶稣从你进入我，
今天要释放宝血来救赶我们，
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
受宝血的遮盖跟洁净，
用你大能的宝血洗净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大家一起唱来，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生命，在你爱里冒险里面，领我到你冒险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在新我生命，在你爱里冒险里面，领我到你冒险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新我生命。
大有功效，要接近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恶，领我们的丰盛的恩典里面。 神身上，继续的领受，继续那个宝血的工作持续。宝血不仅洁净，宝血里面有生命，继续来领受。举起你的手，阿爸父，更多更多宝血的工作在我的身上。生命还有哪个地方需要得圣洁？你的生命还有哪一个领域需要得健康，需要得能力，需要有一个神迹发生的？你现在就举起你的手来领受，宝血有医治，有复活的能力，有洁净的能力。今天宝血就在这里，你自己跟神要，跟神说我要一个更新的生命，不是一个勉勉强强不犯罪的生命，阿爸父，我要是一个踊跃的生命，可以传递的生命，可以复制的生命，叫人羡慕的生命，好不好？你开口，宝血的能力在这边，你开口跟神来领受。
现在要一起来领圣餐，我们把刚刚准备好的圣餐我们现在拿出来。那我们一面来看到啊，去想象刚刚我们分享马可福音五章里面，为什么人们要簇拥着耶稣呢？人们簇拥着他是不是为着他的医治，为着他的能力呢？但是我想呢，耶稣能够带来什么呢？我想人们开始明白，耶稣带来的不只是能力与医治，还有就是能够来了解耶稣，了解在耶稣里面的自由。这个人他可以来帮我解决我生命中一切那复杂的事情，我所无法解决的，他能够来帮助我。那我们也在想到，在马可楼的时候，耶稣基督呢，他在跟他们一起做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么有一起领圣餐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不管我们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在耶稣里面得到自由。在罗马帝国，他们当时用这个权势来重压这些基督徒，但是即便是这么大的一个罗马帝国，一个政治的权势也不能够来消灭耶稣基督所带来世界上面的那美好的福音。没有什么其他的权势能够来压制我们，没有任何我们的失败，或者是世界的体制，或者是人所造成的这个压力能够来压制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了，没有什么的事情可以再来压制我们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获得完全的自由了，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在新约时代，使徒们他们在领杯圣杯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自由了。没有疾病可以压制我，没有任何糟糕的状况可以压制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压制我。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被救赎了，你已经完全得自由了。耶稣不要你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马可楼上面，耶稣基督就带着他们说，我不要你们忘记借着我而来的传到你们身上的完全的自由。他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净了， 我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获得赦免了。耶稣基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要吃我的身体，要这样子的来纪念我。那么经节上说，随后他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我要你们来喝我的血，来纪念我。好，我们一起来用这个杯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的自由，让我们在你里面的亮光，我们在你里面的平安，我们在你里面的喜乐，我们在你里面的医治，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的公义，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为你献上感谢。我们爱你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上性命，我们谢谢你，你先爱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再来唱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是我们敬拜团队用英文唱的哈。我们今天敬拜非常好哈，很高兴我们有这么美的乐曲来帮助我们进入敬拜。那我们呢，今天要来继续来研讨我们的利未记第二章。那利未记呢，这个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好，我们一起来翻到这个第二章。上个星期如果你是不在我们当中的话呢，我们刚好从三个星期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就是讲利未记。然后你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哈，讲利未记啊，好，很惊讶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呢，我啊很惊讶你们却会再回来哈。那我们讲这个利未记呢，我是很惊讶你们呢真的愿意再继续来听这个利未记哈。因为利未记是一本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琐碎的书，但是事实上利未记呢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本非常美的书。这本书呢，当我们来 深深的钻研的时候，会看见从来未有得到的亮光，然后突然之间呢，这个圣经的话呢就会活了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新鲜的眼光呢来看见这个神自己，那么我们开始就有一个新鲜的信心，那也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也让我们能够呢在这个圣经中最原始最未被误解的一本书带我们进入现实的生活中哈，那就有一些很特殊的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们有两件事情是需要了解的哈，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说，圣经并不是由一群呢寻找上帝的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呢用这个历史史诗跟预言随随便便凑合起来的哈。事实刚好相反的，上帝呢实际上是在找寻哈我们，那么呢就像在找路加福音十五章一样呢，当耶稣基督呢在讲到这个失去的硬币的时候呢，那么呢这个呢还有失去的这个绵羊的时候呢，失去的羊的时候呢，或者是遗失的儿子的时候呢，上帝正在寻找我们，他正在追寻着我们，好吗？好，那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圣经中呢，看到都是非常具体的这样子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呢很实实在在的说明了上帝是如何在寻找人的，然后跟这些人有互动的关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让我们能够来找到一个定位，能够来被上帝来吸引，让上帝带我们到这一些他们要我们带去的地方。好，那我讲的并不只是说人，上帝在找这个人而已哈，上帝在灵里面也来寻找我们哈，我指的是这个灵性来说的。所以呢，上帝呢他是在这个跟人有这样子一个原始性的互动，那么上帝是对我们很有兴趣的，他呢要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他在这个远早之前呢就借着圣经来阐述出他在找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情形哈。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来注意呢这个圣经中的这个历史的前后关系哈，这个前后关系是很重要的哈，那有特别的意义的。那我们特别就是在利未记里面来看到这件事情，对于那些刚开始熟悉利未记的人来说，这本书好像是很不寻常。这本书呢里面写了很多详细的这个古代的希伯来人所实行的这个祭祀的仪式跟一个这个进化的仪式哈，所以这些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是如何的来行使他们的这个仪式哈，祭祀的仪式哈。那我们想说为什么要读这么多呢？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仔细呢？那我们看见在利未记里面呢，他当时呢针对着以色列的祭司所说明的好像是一个这个说明书一样。那以色列人民当时正在摆脱这个献祭的文化，因为在这一段历史的时间呢，各地的文化都是在为他们的神明献祭的哈，而且这些献祭有时候这个方式是很残忍的，也是很这个原始的哈。那这个就是人跟神之间呢他所使用的这个语言哈，所以当时的人类他对神的认知就是我要神献上什么东西，这个神才会来祝福我哈。但是这个当时呢世界人类的认知是如此，好，那也带来了很多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迷失的过程哈。那我们想说哦，那神啊，好啊，你是要这样子的来跟我说话，然后我要这样来跟你说话，就是要经过这个仪式跟献礼来才来能够来跟神互动的话，那我们呢就想说哦，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好，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很仔细的这个规则里面来做这些献祭呢。好，那事实上在利未记的前五章呢就给了古代希伯来人做了五种不同的献祭的指示哈。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看的这个第一个献祭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这个素祭 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利未记二章一到十六节哈，因为这本书实在是非常有趣哈，我们就一起来读。好，那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有经节哈，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在里面，用幔子把柜遮掩，把桌子摆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前，把洗涤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又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的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涤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这样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念完这个经节，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跟我2020年有什么关系啊？这实在是远超过我能够理解的。那我们念完了之后，你想说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那我想让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试着理解一下好吗？如果你是新来教会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们其实跟你是一样的，我们也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实在是由利未记跟我现今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好的，那我们呢现在就慢慢的来探讨好不好。我们这边讲的就是一个献的这个祭哈，就叫做素祭。那个素祭呢，在这个英文里面呢希伯来原文叫做 minha。 好， minha，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minha。 那希伯来这个语中的谷物就是 minha， 那我们献的素祭呢，就是用这个谷物来做的哈。那这个就是献祭的意思哈，这个素祭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在士师记第三章哈。那这个士师呢，就是在以色列还没有王之前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人哈。那这边呢有一个王呢，他叫做伊基伦哈。那伊基伦是一个胖胖的神哈，他就住在这个山坡上哈。那他呢就是征服了许多的地，他征服了以色列人哈。那么呢他征服了以色列人，就占领了以色列的地哈。那就在这个士师记三章十五节里面就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好，那所以这边呢，就是让这个摩押王的伊基伦呢能够来接受这个以户的献礼哈。那他这边讲说送礼物这个字呢希伯来语这个送礼物这个字就是 minha， 所以这个 minha 这个字呢也可以来表示呢您为和两国的这个关系的和平而提供给这个外国国王的一个礼物。那借着这个送礼呢，那么呢可以使得两国有一个平安哈的关系。那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王呢占领了你的土地，然后你又不希望这个王呢来强迫你一定要屈服哈，那你就献上一个 minha， 然后就是说哎，我是跟你同边的啦，那你们那边的人马不用过来了，我们哈就跟你很好了，我们就愿意降服于你了哈，就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哈，我跟你呢是同一边的，我们是友好国哈，那我可以不时的就是给你献上一个礼物哈，那这个礼就是这个素祭。 好，就是这个素祭。那所以在这个献这个素祭的意思呢，就是降服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这边献素祭，献素祭就是来降服于神的意思。好，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跟神说，我们来降服于神，这个就是献素祭的意思。然后也就是在跟神说，神啊，你是神，我不是。好，那我们呢是来跟神说，你就是我的主，我这个人，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是我的神，所有都是属于你的。所以明哈呢，它就是一种表达感恩的方式，表达感激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26:9-10说，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的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进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好，那生命记的作者正在写有关于感恩的这个文章，他承认呢，上帝是万物的上帝。这个上帝呢，他呢要把这个种子呢放在地上，然后在那里有下雨，有阳光，有风，然后所有的这些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就在这阳光雨啊，这个风啊，这一切的事上自然的行驶的时候呢，一切就会，这个种子就会有结果了，然后一切就是在神在掌管哈，就是神有一切最终结的一个权利来掌管这个权利，也掌管一切的事情。所以明哈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上帝，我不是，因为你是上帝，你是万物的提供者。明哈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说上帝感谢你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你是一切。好，那明哈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圣的时刻。所以当人们呢，他们带着这个献祭的东西哈，祭物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要把这个借着这个献祭来使得他们自己成为成圣。好，那也就是说来到这个帐幕的时候，他们就会肃然起敬哈，然后呢就能够领受到一个超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圣的能力在里面。所以这个明哈呢，就是我们带着尊敬崇敬的心来到帐幕来见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要来见神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哈。好，那我们呢再来看看这个看这个明哈的另外一面哈，就是来看看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哈。那明哈的这个成分呢是非常仔细的写在利未记上面的，而这些成分呢是它有特殊的意义与代表的。好，那看起来好像非常平凡的哦，就是这些什么面粉啊、油啊什么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成分都有它属灵的意表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成分哈，利未记2:1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好了，好，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细面。好，你家里面可能都会有面粉，对不对？好，谁家里没有面粉，是不是？好，那这个面粉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素祭。好，那这个素祭呢，哈，这个面粉呢，其实是经过非常多的过程才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面粉摆在你的家里的。好，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去以前古时候的时候，就要先要有面粉，要是先去采谷子，然后要放在石头上，然后呢要再磨，再磨，再继续磨下去，才能够把它磨碎，然后磨碎了呢然后呢才能够变成细的面粉，对不对？好，然后这个过程是几小时的，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当时是没有机器的，所以要磨出细面粉是很大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有面粉出来的。好，那好的，你这个面粉出来了以后呢，好，你看着这些磨出来的面粉其实是很耗费人力的。好，所以这个面粉还有很高的标准的，你要把它磨到 好了，磨到呢这个是这高级面粉的这种阶段才能够拿来献祭的哈。那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面粉，所以这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就是要完美，这个每天的这个面粉就是要有完美才能够使用的。好，在当时的这个啊文化的标准上面就是一定要完美，好，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好，那个面粉是用石头用人力磨到磨出来的，好，为了要得到那个细的面粉，最高级的面粉必须要工作非常多的小时，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一直磨一直磨再磨。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在这边磨着磨着哈，这就是意味着这细面粉呢是成为具有难以令人置信的价值的东西。好，这个细面粉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它象征了好所有的最优秀的事物，是最纯净的，最完美无瑕的。好，也就是我们现今的高级面粉的那个意思就是了哈。这个精美的面粉是干净的、美丽的，而且呢是很少用的，因为太珍贵了，所以我们不常用。好，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Minha里面呢，神说要用细面粉，最好的面粉，也就是神说要最好的。好，那第二个成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二章一节里面所讲的哈，就是要有油哈，在细面上要加上油。那这个油有什么重要的呢？好，那我们要是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第十章哈，里面你看到撒母耳呢，他是神人哈，他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教师，他也是一个政治领袖哈，然后他也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代表上帝讲话，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在这个期间呢，神借着撒母耳呢来带领以色列人，因为当时还有没有一个王哈。好，那上帝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拣选了一个王，因为以色列百姓他愿意要王哈，然后神就说好吧，你们既然要王呢，我就给你们立个王呢。所以他就告诉撒母耳说，撒母耳呀，我要高这个扫罗做王哈，我要在他的身上呢倾倒我的灵，他要被我的灵来充满，他要按照我的灵来行事哈，我要你指派他为王，高抹他，他要被我的灵完全的来充满，他要完完全全的按着我的灵来行事。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所做他产业的君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想有人如果从你头上倒一盆油，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橄榄油呢是代表上帝的灵的同在，所以当这个油哈倒在这个扫罗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人呢被上帝的灵完全覆盖了。好，这个油就是代表这个神的灵的存在的意思。好，所以用油膏抹扫罗，就是把膏抹的这个油呢罩住扫罗，使得扫罗充充满满的在这个神的圣灵里面。那所以这个油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成哈，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成分哈。好了，我们记住哦，有面粉，然后有这个油，那第三个成分是什么呢？就是乳香哈。那这个乳香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别的一个成分哈，它有一个很强的味道。那这个乳香呢，它是呢在一种树哈，它长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状况条件之下哈，是生长在这个岩石非常多的地方。那它们为什么长在这种地方呢？因为它们长在这个岩石很多的地方，就会这个石头的压力就挡着他们，所以他们要长是要抗拒这个石头的压力的哈。那当这个树木哈被这样子的一个挤压哈，那他们就会形成这个乳香的原料哈。那为了得到最好的乳香呢，这个 这个乳香的树哈，就必须要粉碎，然后要重挫，然后要又搓又磨，这样子才能够形成最好的乳香的原料。那所以呢，这个乳香是经过这个压碎才能够制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香味。好，那我们就看到呢，在利未记里面就看到这个亚伦啊跟他的孩子里面哈，他们说这个细面粉线上之后，你还要来把它煮起来哈。那么怎么煮呢？哈，我们就这个里面呢就说啊。这个要把这个混在一起，把面粉油啊跟乳香都混在一起哈。那在这个利未记二章十一节又交代了另外两件事情，就是说凡献给耶和华素祭的都不可以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做火祭献给耶和华神。好，那我们呢再想想为什么不能放这个酵母哈，为什么不能放蜂蜜啊。好，那好像这两种东西做面包的时候常常用嘛哈，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说不可以用酵母也不可以用这个蜂蜜呢？好，那你想想看，好，我们这个面团如果加上酵母的话，那它自己放在那边它就会发起来，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蜂蜜呢，我们就从这个蜂巢里面把蜜拿出来，然后就放在那边不管它了，好，那它就会开始有改变，对不对？好，所以呢没有酵母，这个酵母的面团它就会发了，然后它就会自行有改变了。蜂蜜也是如此，你不要把这个蜂蜜把它存在罐子里头的话，随便放在外面的话它也会变质的。好，所以这个蜂蜜跟酵母呢就是象征腐败跟腐烂，好，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自我去做事，自我行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呢滞留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而不去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腐烂，也会变得腐败的。所以这个酵母跟这个蜂蜜就是代表腐败的意思。好，那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个成分，好，就在这个利未记二章十三节里面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你想，哇，这边讲啊一定全部都要放盐的。好，那为什么呢？好，那我们想，好，我们在这个古时候呢跟人呢要订契约的时候，或者是要谈事情的时候，好，那这个习惯就是要两个人呢都拿一些盐，然后呢你就吃这个盐，在两个人面前互相吃这个盐哈。好，那你想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习惯。好，那一起吃盐就表示说我们是彼此同意的哈，所以盐就象征是立约。好，那这个古时呢的人呢借着吃盐来象征立约。好，那我们来看见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里面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盐约。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盐约呢，有个约是用盐来取名的。好，所以当我们跟人立约的时候，就是吃盐来代表我们彼此同意。好，那所以除了这个有味道之外呢，盐还可以做什么？盐还可以防腐，好，所以可以使得东西能够维持久一点。所以当神说我想要细面，要油，要乳香，然后他又加了盐，好，这个就是说呢，我是在跟你立约的。好，当我们这样子来献祭的时候，就是一个立约。所以神是用当时人的习惯来跟人来说话，借着来这些这个材料来跟神说话， 来跟人说话，就是说我是在跟你立约的，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好，那我们知道神是非常仔细的， 它呢在这个仪式里面呢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成分都是有意思的。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素祭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呢？是指的是什么呢？是真的就是指这个面啊油啊这个乳香啊，然后叫烤一个面包吗？是就是这样，还是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当然神是很仔细的，而且他总是预表一些事情的。那我们就看到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并不没有犯罪。所以就是这个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他是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哈，经过生老病死的过程，所以他能够来了解我们的软弱。好，但是呢这个神呢耶稣呢他又是没有罪的哈，所以他是没有罪的，完美无瑕的哈。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哈，他是一位祭司，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的奉献物，他也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我们的来历，耶稣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所以耶稣他脚踏实地，他是跟人群很有这个地气的，很接地气的，但是他并没有罪。好，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是这个细面一样，你看到了没有？好，那我们再看呢，耶稣基督呢，他是无罪、完美、优秀、纯正、没有瑕疵的那样的细面粉，就好像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好，那我们再看看耶稣他的出生哈，耶稣是什么呢？他是这个玛利亚受圣灵怀孕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你受圣灵 而受孕哈，那么呢你要生一个儿子哈。那所以玛利亚当时她是一个处女，但是她是从圣灵而受孕而生的耶稣哈。然后呢耶稣呢他在旷野的时候受到什么？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但是他呢就是受这个圣灵来引导他，对不对呢？然后我们又看到在马太福音三章里面讲的是这个耶稣呢让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呢，这个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圣灵呢就降在他的身上，如同鸽子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受圣灵的洗的。好，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圣灵而生，受圣灵来引导，又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呢他是以圣灵的能力行事，所以这个圣灵就是什么呢？圣灵就是这个旧约的利未记里面的这个油。好，所以我们呢看到耶稣他是这个从圣灵而生，受圣灵引导，然后呢又是受了圣灵的洗。好，那所以圣灵就是这个油，这个油呢就倒在这个人的头上，从头顶到脚趾完全的覆盖，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很久就写下来了这首很美的诗哈。那在以赛亚书第53章这首诗里面就很清楚的指出了耶稣这个人跟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那我们一起来读哈，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到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二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年长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你看到吧，耶稣被强压、压碎、挤压、重挫， 它越受压就越香，听起来就越像卤香，对吗？如果你把面粉、油、卤香跟盐放进烤箱，你想你是在做什么？你就是在做面包嘛，对吗？那耶稣称自己是什么呢？耶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对吗？所以呢，这个Minha，这个数记就是预表耶稣。我们看见了吗？利未记里面这些这个成分放在一起，就做了一个饼，这个饼呢就是耶稣的预表。而因着耶稣的粮，我们得以存活。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吗？我们看到在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准备好了，神就已经把这些细节都已经交代清楚了。你看看，当我们的眼睛能够被圣灵点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不是很美呢？神这么早就预备好了呢？当你知道这个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跟以前没有神的生活完全的不同。好，所以神就是跟我们立约的神，神要跟我们同在，神要跟我们有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生命就会充满了信心了。好，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使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么有意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从此而生。好，我们再也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意思来飘荡了，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旨意当中呢，好，能够深深的来住进到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来，是吗？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进入到跟神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好，所以上帝立了约，他不会忘记你的，他也不要我们忘记与他所立的约。好，我们呢在开始的时候领了圣餐。好，耶稣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杯，我的饼，这个饼就是我的身体，是为你而破碎的。然后他说，我要你要一直的来做这件事情，要不断的来领圣餐，这样子呢，我就会让你永远来记得我是为你而死的。我要你永远来明白我是与你同在的，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是跟神同在的，你就会有信心了，你就会明白你是耶稣的跟随者。所以神呢跟我们已经立了约了，他不要我们忘记这个约，他要你永远的记住，他要让你来永远知道他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我们呢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呢吸引我们的眼目而远离了，在这一个与神的约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很美善的一个神在这边爱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利未记呢是几千年前就写好的了，而在千年之后呢又有耶稣就像是在世上，而就使得利未记里面所记录的一切都有了一个直接的意义了。这是不是很美的故事呢？阿们，是吗？好，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要来给大家做祝祷。太好了，我讲了第二章了，你们回家是不是要重新再听一遍，好好的听好吗？好，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记录在利未记里面，所以我今天为你的祷告呢，就是呢，当你被压碎的时候，你被破碎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献给神。你会知道你有信心，在神里面有信心，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不管是在任何的情景，你都知道耶稣与你同站立，因为他是这样子应许我们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大家又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希望圣灵的灵能够感动你，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为你带来一个你人心未曾想过未曾见过的事，让你来经历神极大的美善在你的生命当中。好的，我们下周再见。